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63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盛赞梁秀铭了不起，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中拒绝批判孔子，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林彪和孔子混为一谈呢？原来在1971年林彪出走坠机身亡之后，在林彪家中搜出林彪尊敬孔子但是不尊敬毛泽东的证据。在文革期间197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这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有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在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就展开了。1974年9月23日，批判会告一段落的时候，主持人问梁秀铭的感想。梁秀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要求他解释，梁秀铭答：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究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是受压力的人讲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讲的话。匹夫就是独夫，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林彪尊敬孔子，当然就不会尊敬毛泽东啦，因为这两个人是各处极端，一个是圣人，一个是魔。林彪生于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逝世，原名玉容，字阳春，乳名春儿。林彪兄弟姊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之外，中间是四兄弟，他们从大到小分别就是兴佛、玉容，玉容就是林彪，玉谷、林晴、向荣。这四兄弟的号是按照正大光明四个字排序，林彪是字造大，四弟林向荣的字就是造明。林彪和林向荣都是和他母亲容貌相似，林向荣虽然不及得两位堂兄林玉英、林玉兰两位烈士著名，但是林向荣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太原战役时，是作为解放军第20兵团、第66军、第197师、第590团团长，在战场上牺牲。林彪九岁的时候，父亲林明卿供他是读私塾，私塾老师李卓侯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思想开放，知识渊博。李卓侯说：玉容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林彪的堂兄弟林玉英和林玉兰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1919年7月，林彪入读由林玉兰、恽代英筹办的晋身学校，期间五四运动使到各进步思潮兴起，林彪亦都受到影响。那间学校的对联是这么写：读书处处有个我在， 行事莊莊，小對人言，在林彪日記第一章1907年至1925年裏面有一篇上字字孔記，是關於祭祀孔子的，上面這樣寫：孔子為我國周時代人，仁義愛民，為我國之偉人言，故至今我們由敬祀之。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五日為仲秋上丁，全國國孝於此時祀孔，遵古禮也。吾校師生亦祀孔，同學高初共百餘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聖人，為我中華教宗也。1922年3月，在林玉蘭動員和幫助之下，小學仲未畢業的林彪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董必武等創辦的武昌共進中學，其入學試考試作文題目《論男女同校》受到閱卷老師錢介盤的讚賞。林彪經常接觸陳潭秋、董必武、雲代英、林玉蘭、林玉英等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聽他們談論國家大事。當時林明興、林彪的爸爸辦日報廠陷入困境，在沒有錢供林彪上學的情況之下，就去信叫林彪回家種田。1923年1月，林彪是選擇休學半年，賺夠錢再讀書。在林玉蘭的幫助之下，在小學當代課教師。1924年他成為共進中學學生運動的領袖，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被中共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1925年秋天，在五三十運動中，林彪是帶領參加遊行示威，經過林玉蘭介紹，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員，在夏天當選為湖北省學生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第七次代表大會。當時林家大灣和回龍山一帶中學畢業的學生是很少，林彪的爸爸林明興來信要已經畢業的林彪回鄉辦私塾當教師。林彪投考黃埔軍校參加北伐，在1927年8月他參加南昌起義，後來轉戰井崗山，先後任紅軍、紅四軍軍長、紅一軍團軍長等職，參加歷次反圍剿戰爭及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15師師長，參加平型關戰役，因為穿著繳獲敵人的軍服而被戰友誤傷，隨後赴蘇聯養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指揮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平定東北中南戰事，先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成為中共二號人物，曾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並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但1970年第三次廬山會議上陷入與江青等人的權力鬥爭，而與毛澤東關係破裂，旋即失勢。1971年發生913事件，中國官方稱林彪試圖發動政變，失敗後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出逃蘇聯，所乘的256號專機墜於蒙古境內，機上全員身亡。林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開國功臣，他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從中國最北端零下34度攝氏的黑龍江，一直打到最南端的30多度攝氏的海南島，殲敵數量多於西北野戰軍及華北軍區野戰部隊。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總裁 蒋中正评价林彪为当代韩信。毛泽东点评林彪时讲，林彪这个娃娃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仅能打巧仗，还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共产党又怎样评价林彪呢？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标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在社论里面评价林彪这么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专恐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散党夺权、伏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牟先生盛赞梁秀明，如果牟先生知道林彪是孔子的信徒，我相信牟先生更加称赞林彪，大家认为是不是呢？以下落嚟，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第15章。
夫子相为世界，惟妙倦同，行不可失。
吾之善为道者，惟妙圆通，心不可失。
夫为不可失，故强为之用。
夫为不可失，故强为之用。欲言若东涉川，
应是若为四邻，
又是若为四邻，
焉是其若容，
焉是其若容，
缓是若兵之将势，
缓是若兵之将势，
敦是其若朴，
敦是其若朴，朴是其若朴，
温是其若浊，
温是其若浊，
孰能坐以静之徐清，
孰能坐以静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谁能安以久动之随身？
夫为不盈，不能蔽不形成。
夫此道者不欲盈，夫为不盈，故能蔽不生成。
这一章和上一章同一类性质，同性质的。他说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讲什么东
西？咱们将从14章从
一种形式。所以，从一部书上看，书上能了解到。这一讲也是同样是属于对于道理一种本体论的体会。
这一章是对道的本体论体
会。Logical contemplation。但不是其实像上一讲也是如此了。
上一章也是如此。
不是直接就把道来说。这个呢，他也不是直接说的，而是说具体的生活。
这一章
是相为事的。
讲具体的生活。
他说这就这个读的相对世界这种生活呀，就透露出了对于道理一种体会，
有四个生活
这种体会，而且还是属于啊本体论的体会，
对道本体论的体会，
对的，这个 ontological contemplation 本体论的体会。但是必须你每一句啊要好好了解，能恰当的讲出来才行。
出来
你笼统一看呢，这等于这一讲已经破费了。
这个是
本身你对于就这个问字啊，几千年传下来这个问字，对于你，对于你的生命一点帮助没有，就是对于道的体会也完全没有没帮助。
对道的体会没帮助。
但是这一章非常重要，但你要仅仅能了解呢，那么就对于你有，对于你生命啊。
这一章很重要，
对于你对于道的体会有帮助，
对生命有重要，对
就是说你这样可以了解道家所谓道是什么意义，
了解道的意义。
在十四章十五章两章一样的也一样，都是属于道的 ontological contemplation， 对于道的本体论的体会。下面16章也差不多，也是一样。
十
六章讲下来，说七地修旧。
有正宗。
万物病作无以挽服，
万物病作无以恢复，
无
法挽留，
归根越近，
无法其根，
无命越长，其长越命，无其长亡多久。也是从具体的生活上，
第十六章亦都系从具体生活上，
作不起来的
条件，道作本体论嘅体悟。
古主现为世界，微妙玄通，行不可虚。古主现为世界无所谓了啊，以前的人呢都是所谓啊，一般的因理智是事不为事，终不为性。
己不为事，终不为性。
春秋战国时代那个社会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之下的是一般的人都是士，在以下的就是士兵，
士以下是庶民，士以上是贵族，
这下的是庶民，庶民下的是士，士再往下公卿大夫是贵族，这个士啊是在贵族与老百姓之间的最接近，最接近老百姓，
你接近老百姓，
就是社会的地位啊，就是叫社会地位的。但到战国时代说士的时候啊，他不一定就你社会地位的。
到战国时候，
贵族社会里边是说士啊，他是一个，他就他的士，说士说民，就叫社会地位的。
一定是社会地位。
还有社会孟子里边所谓君子小人呢，所谓君子小人呢，在春秋时代贵族社会里边呢，是君子小人呢，是就是社会的地位家，不就是人格的修养家。
春秋时代君子小人，
孟子的话表示
社会地位，
哪一句话表示这个意思？
为人格的表示，
以后就讲讲表示，你说君子是表示道德因果，小因表示是坏因，这个是称的 moral， 这个 moral person。 但在贵族社会里边说君子小因不一定是 the moral person 家，不一定是道德不道德，那么这什么讲？它是社会地位讲。社会地位，你是君子，不一定表示你是个好人呐、啊，一样是坏人呐、啊。
君子可以是坏人。
你社会地位是一个小人，是老百姓的，这个小人是老百姓讲，不一定你道德上是坏人，当然你道德很壮。
社会地位是小人，一定是坏人。
贵族社会说君子小人呐、啊，是就是社会地位讲。讲讲以后，讲讲这个贵族社会垮的君子小人的意思，就变成道德因果了。从这个社会的 social position 就变成一种啊 moral person， moral or immoral。
贵族社会垮，
它里边有个演化。比如说孟子里边是哪一句话表示那个君子小人呢？他这个社会地位的意义，不是道德的意义。孟子还有这话。知道不知道？你们没读
孟子的话，
孟子一定要读的了，没好多字儿、啊，要是一书摆在床头上，
这是吗？
你是拿来什么看一看呢？你看看你以后
孟子是
老好相，
社会地位呢？
这一千年这个事实，他一定要一书摆在床上，我不一定要你眼前都能读。从小二九年一直到老汉，他都在这喜欢写，西方人读白博一样，读四福音一样。孟子里边说是啊，无君子莫欺小人，
无
小人莫养君子，
莫欺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欺人，劳力者欺于人。
劳心者欺人，劳力者欺于人。
这梦里边有这话吗？
孟子话。
劳心劳力，劳力者就是一般的。
孟子曾问公：无野人莫养君子。 这个野人是指百姓庶民，君子是指贵族官吏，百姓以小人自称。
老先生就是一下公平大不是公平大不讲贵族，
所以
我真是
贵族
没记小人，假如没有根子呢就没有记小人，他说所以共产党来骂人一家子反动人就统治这些，
所以共产党闹现在是统治阶级。
所以吴小印没杨君子，那个小印就说名扬，就是印面的
小人是指人民庶民，
他是说社会的地位讲，
社会地位
贵族社会讲，
关
键古物相对是
社会地位，
在春秋战国时的不管哪一家叫一般的事，除了名以外，第一个你要是从名的身份第一步发展你的人格，第一步要修善做事，
发展人格第一步首先就
是你的是吧，说事不为数总不为信念，
甚至几步为
开始做
事，开始做事
最高的境界是做信念，
最高境界是信
念发展呢，这个是事理上的完全是个 moral person，
就是
道德影的发展的一个起点，
你是道德人家发展的
起点的意义，所以这样这算是个事情全部笼统的中心了，所以以后现在我们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个意思，
笼统称之为知识分子，
从建国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所谓一般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凡是受过教育都算知识分子，有善有为知识分子，有不善有为知识分子，
有善于为
善有为知识分子，就是从你这个起码的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呢，要资格地发展你自己的道德人格，
从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自觉地发展道德人格，
自己的做道德的实践道德的修养来发展你自己的道德人格，
自己作道德实践道德修养发展自己的道德人格，
这个就叫做善为师，
就是善为师了，
假定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也受高等教育了，你也得博士学位了，但是啊你这已经对你并不能够资格地发展你自己的道德人格，请你在这个时代里能够实力，
如果你即使做到博士，但是你不能够尽你的道德发展你的道德人格，尽这个时代使命，
了解这个时代是有什么问题，
了解这个时代是属于什么问题，
那么你这个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尽管你得大博士得诺贝尔奖金也不是善为师，
即使你得诺贝尔奖金也都不是善为师，
这多得很啊，尤其在美国那些博士，那些中国那些靠流亡在美国的那些说风凉话的
人很多，尤其是刘和煌在美国讲风凉话的人，
这个时代有自由，世界上哪有自由呢，
这个时代
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
自由是
这种话也是没良心，
讲自由是参加这个奢侈品，
他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的自由了，他在说风凉话，世界上没有自由，自由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奢侈品，
小资只有是小资产，
小共产党不给你自由也是天经地义，好像应当给你
讲自由是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替共产党辩护，指没有自由也都是应当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善为事者，
那么这种知识分子有什么道理，这么知识分子就没良心，
这类知识分子没良心，
这个就不是显微书，他这个想说的显微书家就是什么标准家呢，就道家里讲讲，就是你要通过修道来发展你自己的道德因果，通过修道发展自己道德因果，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东西，就清净心，叫道家的那个下王，一家的下王就姓姓，姓的叫事无为事总无为姓，事往上是贤， 坚持信。道家的想法呢，这个修养所修，这个修养的那个结果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精进。道家的境界是什么？
道家最高的境界是真人。
精进还不是最高，小庄子讲精进相当于一个境界。用精进就可以了，所以道教一般都叫做精进。有求强身的，求精进的，麻精进的。人都是精英，这是最高的境界。哎，你佛家修行发展，你道德应格的修行，最高叫请菩萨不一样。这都是啊，能够出格的，通过修养来发展自己的应格，就叫做善为师。在中国社会叫善为师。叫佛教他不叫师，佛教开始叫沙弥比丘尼。
佛教讲沙弥比丘
尼。道家和儒家是中国社会没有，从中国文化发展去了，所以他就可以叫做师。所以不是相为师，这不一定是古的，古的托古了，眼前也可以，
眼前也都可以。刚才刘先生指出，《道德经》第十四、十五、十六章都是对道的本体论的体会。在第十五章，通过古之善为事者，透露出对道的本体论的体会，由此了解道家所谓道是什么意义。在贵族社会里面，老百姓是最底层，事是在老百姓和贵族公卿大夫之间。君子小人是指社会地位，并不是指道德人格。在贵族社会崩解之后，君子小人才是指道德人格高下的分别。由战国至而家，笼统地讲，有知识的知识分子都是可以称为士。荀子讲，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士是道德人格的起点，善为士者是能够自觉地发展自己的道德人格，了解时代的使命，了解时代的问题，就是善为士。毛先生指出，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美国道讲，理由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毛先生指斥这些人是没有良心，即使是得到博士学位，亦都不是善为事。毛先生指斥这些人是没有良心，讲风凉话。为什么身处在自由世界的人会说自由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呢？他们的逻辑可以是这样，不吃饭是会饿死的，但是没有自由呢是不会死，因此自由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大家认为这样的推理恰不恰当呢？关于自由是必需品抑或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的问题，留待下一回再讨论。现在我们先讨论毛泽东称林彪骂他是秦始皇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秦始皇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人中有一派是赞成秦始皇，所以他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秦始皇，而不怕触犯天下人。不过我们会问，究竟赞成秦始皇的人是有多少？为什么历来的中国人不对暴君表示强烈不满呢？我们相信这个也是暴君之所以仍然存在的原因。个人认为，不理什么理由，林彪敢于反抗暴君，反抗毛泽东，就是了不起。抄林彪家的人员是很仔细，根据网上的维基百科资料陈述，他们在林彪的各种书籍中找到林彪手不留下的片言隻语，是这样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 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邦邦的必要，他就不小邦邦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以下这一条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在香港很多人这么想，只要我们安分守己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但是其实即使我们安分守己，要生事的时候他是可以为你捏造你的意见，然后去打击你，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目的，可以先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打击你，反对你，然后再提出自己真正的目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家十分常用的办法，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听完林彪所讲的老东所常用的手法，我们香港有没有类似事情发生呢？现时香港有一个十分触动人的神经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港独了。港独之风是哪个首先吹起呢？我们大家都公认港独之父是梁振英，会不会老东的手法在香港又再重演呢？首先制造香港人有港独的意见，然后让一些青年人去附和，将一个虚无缥缈的意见演变成为一个实在的主张，然后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在各方面进行打击，收紧香港人的自由，破坏香港人的现存制度。现今香港有很多不明来历的青年组织纷纷是要说港独，声称要深入各大校园，宣传里面讲到连中学都有港独的议题，这个正是林彪所讲的老东所用的手法。于是我们所有学校师生的言论就藉着打击港独这个议题而被监控，我们的自由度就越来越收紧了。我们相信香港很多年轻人齐唱港独实在是在一个陷阱里面，大家认为是不是呢？我们这些没有提倡港独的人又会不会被牵入这个陷阱里面呢？我们香港人争取选举我们自己的特首，争取真普选，是受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支持的。如果我们这样都争取不到，难道争取独立会令到我们可以有普选的希望吗？这个是根本和普选完全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我们真是独立，但是我们可以是一个专制独裁这样的独立。争取独立其实是比争取真普选更加遥远，而且对自由亦都冇保障，点解我哋唔可以再坚持争取真普选？我哋点解要舍近图远呢？港独并不能保障香港人嘅自由，我哋点解要白费气力喺一啲唔能够保障自由嘅事情上面呢？大家认为系唔系呢？ 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